第212集，我都让风沙吹得麻木了，也感觉不到沙粒切在脸上的疼痛。我本想抽出刀子威胁他，让他带我去见荣琪，但是这些士兵我肯定打不过，脑袋胡乱绕了一圈，我做事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士兵可怜我，找个人搭把手将我抬起来，先带到营帐里去避风，他们肯定就拿我当个乞丐或者流民，谁能想到我就是皇帝铺天盖地在找的公主。我根本没昏倒，不过是为了更顺利地混进营帐罢了。营帐里没有风，我是才清醒了一些，觉得特别头疼，那些士兵也不怎么搭理我，三五成群玩头子砍大山，他们就直接把我扔在地上，我便偷偷摸摸地往外爬。外面的风沙渐渐开始平息，我刚跑出大营，茫然四顾，不知道将军的营帐是哪一间。几名出来站岗的士兵迅速把我围起来，抽刀的抽刀，开弓的开弓。我说我是公主，他们相信吗？我都快狼狈死了。他们迅速将我擒拿，按着我的肩膀，令我动弹不得。事实上，我也没打算反抗了。他们以为闹了刺客，打算留个活口给将军审问。我一言不发地被他们压着，等啊等啊。荣琪终于从一座营帐中走了出来，一身黑色衣裳将身姿修饰得更加英挺，着实一副汉子模样。我刷刷地就掉了眼泪，若不是有人这么架着我的手臂，肯定就站不稳在地上了。我还是主动抬起头来，眼泪在乌兮兮的脸上划开清晰的泪痕，头发赶粘在一起，脏兮兮的，臭烘烘的。若不是情非得已，我一辈子也不要让荣琪看到自己这副模样。他站在很远的地方，凝眸看我，面色一顿，厉声命道：
放手。
身后的人松了手，我什么都顾不得了，拔腿就朝他跑，绝对地挖掘了体能极限，一头就栽进他的怀抱里。如果不是他站得稳当，肯定就这么被我撞倒了。他用双臂环着我，迅速收紧，紧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可我又恨不得他就这么用拥抱勒死我。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，就是曾以这样不顾一切的狼狈姿态闯入他的怀抱里。我们什么都不说，就这样紧紧抱着，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着，哭着就觉得好安心。我怕他不肯抱我，怕他冷冷地让我放手，幸而他没有，他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他爱我，我何其三生有幸。风沙不再凛冽，依旧浮动着他的衣摆，他用拥抱安慰了我一会儿，然后把我们的身体分开，俯首看着我的样子，先是深情的目光，然后看着看着就扑哧笑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，我这副样子实在太惨了。枝头上的凤凰瞬间变了麻雀，我估摸着后面看我们的士兵都该傻眼了。他再度将我拥入怀中，一下一下重重拍打着我的肩背，声音似哽咽又似宠溺的笑：
傻瓜。
什么都不重要了，我快被幸福溺死了。我庆幸自己来找了他，不容我们再有错过的机会。庆幸几世的颠簸和这场风暴把我搞得这么狼狈，才能带给他如此的震撼。他把我拉入营帐，吩咐人去打水为我洗漱。我垂着脑袋坐在一处，是才觉得不好意思了。太丢脸了，怎么能在他面前这么丑，他以后会拿这事笑话我的。军营里没有女人，后来玉如意过来了，看见我的时候眼眶里噙着眼泪，估计是觉得心疼了。我抬起眼皮勉强地对他笑笑：我很抱歉，他的身边好不容易只有他一个了，我还是死皮赖脸地追过来了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要荣琪不扔下我，什么老脸，什么原则，什么骄傲，什么都是扯淡。房间里架了只大浴桶，我泡在里面，终于能好好的歇口气。累得眼皮直打架，要不是玉如意有一下没一下的帮我梳着头发，而头发 在沙暴里粘成一团，扯得我头皮生疼，我肯定就睡着了。我不能睡着，我还有好多话要和荣琪说，我还没看够他呢。把我洗干净以后，天也黑透了，玉如意帮我穿好衣服，一直吝啬于同我讲话。我不知道他心里在介意什么，总觉得不应该是因为荣琪，要介意的话他应该早就很介意了吧。然后荣琪进来了，玉如意很识趣地出去了。我坐在小案前，这里也没有镜子，脸色肯定非常难看。他蹲在我面前静静地看着我，捡着位浅淡的笑容，我也定定地看着他，一脸的委屈。我在等着他哄我，听他说那些肉麻兮兮的话，多少天都听不够。我们俩这么瞪了半天，他眼睛一眨不眨的，可是我真的很困，眼睛发涩，再这么瞪下去肯定就要瞪出眼泪来了。还是我先屈服垂下眼睛，小心的可怜巴巴地问，你还生气吗？
气？怎么不气呀？
他抬了抬眉毛，像欣赏什么新鲜玩意似的看着我，咂嘴道，
你知道方才浪费了军营多少水？这无眼城本就是个缺水地方，将士们几个月洗不上一次澡。
啊？我笨笨地看着他，一脸的歉意。
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？脑子里在想什么？嗯？
他还是一本正经地逗着我，那口气很寡淡。我困得脑袋发懵，生怕他又要把我轰出去，或者还给顾且行。我低着头低低地回答，在想你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脸红。走到这一天，也有我太好面子的过错。我总觉得男子和女子相处的时候，应该是男人主动点，女人只要装模作样半推半就的就好，其实是大错特错。他一把将我拽进怀里，抱小孩似的整个圈住，贴在我耳边凶巴巴地说，
我真想暴打你一通啊。
他说的是反话，他才舍不得打我呢。我陷在他的怀抱里，觉得太舒服了，眨眼的功夫就睡着了。他唇边一位爱怜的浅笑，然后拉过我的手腕把了脉，将我抱到床上盖好了被子。我也根本没睡太久就被他揪起来了，他派人备好了饭菜让我吃点东西再睡。我垂着眼皮看着他，张了张嘴巴懒懒道，
你喂我。
他便将我拽起来，单手抱着我让我倚在他的肩上。我张着嘴巴，他一小勺一小勺地喂我喝粥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我实在太困了，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。我下定决心坐起来，在脸上快速拍了几巴掌，好让自己清醒点，然后接过他手里的碗，大口大口地咽下去，觉得不饱，小碗往他手里一堆，
还要。
军营里的伙食不比王府和宫里，清汤寡水的。就在荣琪转身给我添饭菜的时候，我一倒头又睡了下去，死死地抱着他的大腿，生怕他跑了。荣琪拿我没办法，只能跟着缩进来，将我捞进怀里，哄着我陷入更沉更沉的安睡。我睡得昏天暗地，醒来是因为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愕然发现是荣琪的怀抱没有了。营帐空荡荡的，一览无余，另一头有张书案，我看到荣琪点了盏灯，坐在案后写写画画。我并没有急着起来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，见他偶尔轻咳，总是用手掌握成拳头挡在嘴边，咳得很轻很闷，想是怕惊到我。我掀开被子坐起来，随便撩了件他的衣裳披在身上，走过去问他，你怎么了？
醒了。
他抬眼看我，微笑。我走过去，看到他用朱红的笔在地图上标注些什么，大约和行军打仗有关的。这方面我完全不懂，便也不打扰他。又看到一叠整齐的纸张， 我随手想抄了来看，容器急忙伸手压住，面上的微笑更浓，好像在掩饰什么。我扬着下巴瞪他一眼，什么事情还想瞒着我？轻轻拉开他的手，把那些纸张一张张地翻出来看，全都是我，各种姿态的我。我猜的还真没错，他想我的时候果然是以话抒发情感啊，还不让我看，是不好意思了吗？我抿着唇，不让自己笑得太过于张扬。他拉我在他腿上坐下，摆弄着发丝，问道：
这趟过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嗯？